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一个人旅行的技巧，当然还有异国恋情。
Hello， 我们又回到旅行的单元。今天这一集呢非常特别，我觉得是非常多粉丝朋友们一直留言跟我讲你们想要听的内容，就是呢一个单身女子出去外面旅行的生存秘籍。然后我今天就取到一个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就是如果呢有去中南美旅行的朋友们，我觉得没有人不知道他。
他有点不好意思。
好，我们先欢迎小荣。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荣。
我跟你讲，小荣就是一个在有在玩中南美的朋友们就知道的是一个名人。
也没有到名人，可能因为在南美洲待的比较久，
真的超久。
对，
你从第一张飞出去台湾的机票到你终于回来，中间到底花了多久？
7年半。
你看多夸张。这已经不是说拿一年的时间去环游世界的事情了，这根本就是飞出去到底什么时候要回来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一个疯子，就是一个 one way ticket，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会走这么久这么远。 这
真的是流浪就是名副其实的流浪对，因为我跟小荣在中南美呢有两次的机会，一次是我们到底是怎么样联系上啊？最早
我只记得就是在哥伦比亚，但其实我也是就是
好不知道是怎么样，反正在 FB 上面我们就联系上，然后当时我是在那边调了一台那个空拍机然后我就是带着悲愤的心情，还是爽的，就带着悲愤的心情，然后继续旅行。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在那个马丘比丘的时候。我住在库斯科，
对，
然后这个就是秘鲁的一个海拔蛮高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到那边以后呢，有一天睡觉就觉得自己胸口很闷，然后我以为是那个被子盖太厚，因为他们那边那个羊毛毯都超厚重，
毯子超厚，而且是高山上。
对，然后我就以为是不是毯子太厚，然后我就把它拉低一点，就是不要压在我的胸口上。就后来还发现还是闷，
对，
然后后来早上又非常非常的冷，那一天冷到你知道整个库斯科大概一个早上有30-40个高山症发作的急诊。
天哪，好夸张哦。
很夸张。
对啊，
库斯科那么小的一个地方。对，然后那一天我其实冷到我快要受不了，我就把我所有能够穿的衣服全部穿上，我都很不舒服。然后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崩溃，我下楼以后就在跟楼下那个柜台说为什么没有暖气，为什么我觉得这么冷。当时我是算是第一次到这么高的地方，
对，
所以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只是觉得我心情真的很差，然后我又很不舒服，我又觉得很冷。然后后来柜台人才跟我说你是不是有一点高山症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就通了电话，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先传讯息，然后我就说
对，我们那时候有通电
话，我就传讯息，然后因为那个情绪真的很低落然后我就一直抱怨说我觉得我快要受不了了为什么这么冷，然后很烦然后在这边就是又没有暖气的然后各种的不顺利等等的然后结果你就花了大概至少超过半小时以上的时间跟我讲电话。
天哪，我都忘记了。
好困难的一个人。
我都忘记，我印象里好像就是因为我在秘鲁也待很久，我印象里好像就是跟你分享了一些在秘鲁要注意的东西。
对，然后还建议我说要买羊驼的毛衣，因为那个很暖。
然后喝苦科叶茶，就是它可以有，就是很有效的舒缓高山症状，而且它是天然的。
对，
就比较不会有副作
用。因为我当时其实没有意识到说那，因为其实我有在吃那个高山症的药，我都有预先准备好然后我也有吃。可是所以我就完全没有想象到说居然还是因为高山的症状吗？ 对，所以我就以为不是，结果后来就跟你聊天的时候你就很有耐心的就是跟我聊天让我不要那么低落，然后又跟我讲说要怎么处理什么的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哇这个人真的是好温暖啊，然后
我自己都忘记这一趴了。
然后后来我们见面后来有在那个哥伦比亚见到面。
对，我记得我们在哥伦比亚见面
对，然后那一次见面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就聊了好几个小时对不对，就是我们又到处晃啊然后聊天啊什么就很开心然后再来一次见面就是现在。
哇，时间真的跟飞的一样，
我觉得旅游的人要见到对方好像不太容易。
真的，我也这样觉得。
因为大家都一直在世界各地啊。
而且我回来之后有一个很微妙的心情哦，因为我在国外很久，回来台湾一年多，我觉得在国外如果要跟朋友约见面还比较容易，要回来台湾见朋友超难的。明明台湾那么小，回来台湾之后大家都变成异常的忙碌。
真的
不知道为什么欸，在国外还比较容易相见。
我其实我觉得在国外生活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去 enjoy your life， 就是享受，然后和花时间跟朋友相处，花时间去感受，就是你会把这个东西摆在第一。
真的
回到台湾以后就不这回事了。
台湾大家就被柴米油盐酱醋茶追着跑。
对，
就是不一样的生活。
对
对，我回来一年多也是各种心情跟体验，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还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
我相信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待在国外的时间都没有你一次这么久，可是就我也是常常会觉得啊，很穿越感。
我回来的时候可能因为我这七年半都在西方国家，就是都没有在亚洲，所以我一回来就有一种七年半其实真的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就回来台湾觉得好多东西都不一样，我家附近很多我知道的店不见了，然后开了很多新的店，连路都不一样了。
哇！
然后我还花了一点时间认路，然后重新找我记得的地方，然后很多东西不一样。我还记得我刚回来第一个月的时候，好像上台北跟朋友聚会，看到台北市捷运图的时候我傻眼了
啊，真的，
因为我印象里2012年我离开台湾以前台北捷运只有三条线，但现在多了很多线，而且有好多站都是以前没有的站，我就觉得天啊，真的是有一种恍如隔世。
台北捷运三条线那个是很久以前的，
因为我也离开台湾很久，就觉得恍如隔世，然后跟朋友们聚会，朋友们讲很多就是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常识，但是是在这八年间发生的我都没有概念，
完全不知道。对对对，
因为我在国外是 follow 当地的新闻啊，
对，
所以我不会特地就是看台湾的东西，所以我整个就是已经跟台湾错开了这么多年，因为我就是生活在国外啊，所以很多事情我不知道听不懂的时候，然后他们都会说你就是假老外啊，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真的在花了半年才慢慢调整回那个步调跟感觉，然后也慢慢就是懂一些大家都该懂的东西，所以我才会觉得就是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我好像就是前一秒还在2012的台湾，后一秒就是2019的台湾。
哇、
很奇妙。
真的差很多，因为七年半真的非常非常长。
对
对，
台湾进步超多，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地方，进步超多。真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问一个大家都最感兴趣的问题、
okay.
因为也是我最常被问的问题，就是一个女生、你是自己一个女生自己就出国对不
对，
对，单身在国外旅行，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安全性。
对，
你觉得安全这件事情上、对你来说，你会觉得说怕吗？或者是你们担心危险吗？
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很怕，因为
很怕你还敢出发。
其实我以前就是一个胆小鬼啊，就是这一次其实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国自助旅行，我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人出国过，都是跟家人朋友，因为我以前就是完全不会说英文，然后我出去就是会跟在家人朋友的屁股后面走，但是我之前就是很想要挑战自己一个人出国，我想要证明其实我没有这么逊，我觉得我一个人也可以做一些就是我可以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念头想要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挑战一个人的自助，一开始的目标是三个月的欧洲轻旅行。
OK，
对，然后我跟家人朋友说我要挑战出去那个欧洲轻旅行三个月，然后就回来，所有的人听到这件事的时候都跟我说你逃个派气嘛，快把机票取消，你就把自己弄丢，因为我很迷糊，神经又很大条。他们就说、你一句英文都不会，又迷糊，神经又大条，你要一个人挑战去欧洲轻旅三个月，你有办法把自己带回来吗？我就说，但我觉得人生就这么一次。
我觉得那
很勇气耶。我觉得如果不去试试看，我怎么知道我可不可以？而且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很害怕，所以我买 one way ticket。如果我觉得要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觉得不行，我可能就直接回来了，所以我没有、我希望可以完成三个月的目标，但我没有强迫自己一定要做到，因为我觉得旅行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证明给自己看、但我不会勉强自己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当时买一张机票其实不是为了要很久才回来，是为了可以赶快回来，
是为了如果遇到状况我可以赶快回来、但是我没想到就是哦，原来人的潜能无限。就算一句英文不会，然后到了英国，然后靠就是做好的功课啊，然后还有就是方便的交通，其实我觉得 原来旅行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比较难的是可能就是我只能当哑巴，因为没办法跟任何人说话。
所以那个时候语言是英文不好吗？
我是完全不会说英文，
就是
完全听不懂。
国中课程
就我只会，就是 excuse me, thank you, I'm sorry, that's all。
啊、哦，真的、嗯！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一开始，2012年那时候就是智慧型手机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虽然那时候我就拿着 iPhone 3GS 出去，可是因为我没有网路嘛，然后我都还是会有纸本地图，然后做很多功课。我每次拿着纸本地图，我还印象很深，因为伦敦是我第一个国家，第一个城市，我印象超深是，肯定因为我个子很小，然后每次拿着纸本地图在那边做功课，在街头就是迷惘在认路。因为我真的那时候完全不会英文、就是对我来说要看英文的路标街名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吃力的，因为我记不住他们、所以我都要拿着地图拿着笔记一直对，
你要去辨认说第一个字跟
对对对对对，确定是我要去的地方
是不是长得一样这样，
因为我没办法背得就是记得它、所以我要花很多时间认路跟找路，然后那时候就会常常有很多好心人靠近我。
是伦敦人吗？
就是因为伦敦就是一个小联合国，人来自四面八方，各
个国家的人都会帮你，
就是会看到不同肤色的人靠近我，然后就会用英文跟我表达，就是可能你需要帮助吗什么之类的，他们看起来给我是这个感觉，但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然后那时候很害羞，那时候因为我出国之前就是因为我不会英文，我也没有任何的外国朋友，所以其实我看到外国人很紧张，所以那时候印象很深，就是我在街头上找路的时候，只要有外国人靠近我一跟我讲话，然后就整个人开始觉得脸的温度升高，然后手心冒汗，然后看着他们，糟糕，就好像看着外星人在说外星人语，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那时候我会说一句 I don't speak English， 然后我就会印象很深，我在跟他们说一句 I'm sorry I don't speak English， 然后我就跑掉了，因为
哈，你干嘛跑走？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继续面对外国人，因为那时候很害羞，而且就是不自觉的会很紧张，觉得没有办法再跟他们多相处一秒钟，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个听不懂的尴尬情况。
其实我听你这样子描述啊，我常常在日本街头跟日本人讲话，日本人就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那时候应该就是那个
样子，他们已经就是吓到没有办法看清楚你写给他的那个字或任何，就是有时候我给他看的是一个日文的地名或什么，
对对对对，
可是他们可能吓到没办法回答了。
我可以理解，我完全可以理解，
对对对对，
因为我那时候前面两个月就是非常的紧张，我完全没办法面对外国人，而且可能我从来没有跟不同肤色的人种讲话过，那时候就觉得外国人好像就是外星人一样，所以我从很紧张很害怕，然后到就是靠自己，不过我觉得其实人是一种可以习惯的动物，就是时间一天两天再过，一个月两个月发现诶，其实每天街上看到的都是外国人，他们也都是人啊，
习惯了，
看久就习惯了。而且后来可能慢慢的就是真的有人靠近我，就问我需要帮忙吗，我可能就是变成不会逃跑了，就是可以礼貌性跟他们说谢谢，但我不会说英文，
可是
然后就
离开，还是可以比手画脚啊。
对，我后来才开始使用 body language， 我刚开始真的很害羞，
后来就开窍了，
后来觉得说好像这样不行，就是也不能够说一句 I'm sorry 就跑掉，而且应该是看习惯了，当你习惯身边都是外国人，
适应了，
然后你看习惯了，然后觉得好像他们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然后其实不是真的外星人，然后就开始后来如果有外星人外国人跟我攀谈，然后我就会就是会跟他们微笑，然后试着听懂他们要说什么，告诉他我不懂英文，然后就是这时候 body language 就很好用。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到世界各地、其实大部分的非语系国家我都用 body language，
但是我花了一点时间，因为我可能因为是我这是我一个人第一次自助旅行，
所以前面有一个过渡期。
对，因为以前都是有家人朋友的陪伴，第一次一个人就是真的是就是我前面真的有一段过渡期，熬过了它之后我才有办法
突破了。
对，突破了，
因为你现在就是英文也可以对不对、然后西班牙文也可以对不对，
基本的，
太厉害。因为我跟你讲，我障碍就是因为我是那个我英文还不错，因为我以前都很认真的练英文、就是为了 我出国、然后我还认真的练习每一种腔调的英文、我都想听得懂。
哇，你好棒哦，超厉害。
对，所以印度腔、俄罗斯腔的那种很重腔调，或者是比如说阿拉伯人讲英文的腔调、我都听得懂，就是哇、就是为了要旅行去练习的、我也因为英文练到这个程度之后呢，我后来发现然后就已经 开窍，就是 body language 更好用，
对
不对？所以我后来比如说在俄罗斯，在阿拉伯国家，嗯，然后在拉丁美洲，全部讲西班牙文，
对，
我一样可以完全不用语言，我就蛮沟通了。嗯，其实
我觉得真的就是训练，
对不对？你看，其实有时候你看对方表情跟对方表达，
你可以猜到，
对，他讲他的语言，不管那是什么语言，你大概已经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有时候我讲我的，他讲他的，
差不多之类
的，然后大家还是有办法沟通，就用笔的。对，然后我遇过最大的挫折、body language 的挫折。
对，
我那 body language 在目前我只有在一个国家它不适用。
哪里？
就日本。
因为日本很害羞，
我想日本人非常拘谨，就是
他没办法，
他们跟你讲话
展开他的四肢。
是真的，他们不管讲什么，他们就是很端庄，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害羞，
左手压在右手上，然后。很端庄的，很客套的，就很像那种空服员在跟你讲话这样子，就是很端庄的。然后你就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可以有点表情吗？可以有点手势吗？可是就没有。
可是我觉得因为文化的关系，
对对对。
像我第一年的时候，因为不会英文嘛，从就是很害羞到开始可以跟外国人接触，但是还是听不懂。所以 body language 真的第一年帮我很多嘛。
花了多久你就进入了 body language 的阶段？
应该有两三个月吧，
那也很快了，很快。
然后，但我第一年的时候就是很吃力，只能靠 body language 跟简单的英文单字，因为边走就开始边背单字嘛，
对对对对，
就是常看到的东西。然后我记得我第一年在东欧的时候，意外捡到很多日本旅伴，因为那时候看到外国人还是会怕，看到亚洲人就意外的亲切。
可是明明就日本人到底怎么沟通啊？
重点来咯，我在东欧的时候捡到日本旅伴，他们就变成我的好朋友，一起旅行。嗯，我们怎么沟通？我们靠写汉字。
对。对，因为我后来在日本真的是就要比
对，
就是你要拿出纸笔来，所以后来去日本一定带纸笔。
我印象很深，我在马其顿的时候遇到一个日本女生，她英文不好，我是不会讲英文。我们在马其顿相遇，然后我们都是一个人，然后我们莫名的对看之后，我们就开始一起玩，
磁场对了，
对，磁场对了。我们也没有说好要干嘛，但我们每天都会问对方你要去哪里，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哪里，我们就开始一起玩。然后我们的沟通都是用很破的英文单字，所以后来我们都会拿出纸笔，他写日文的汉字，我写就是繁体字，然后我们就可以沟通。
对对对
对，
其实汉字是稍微可以一点，
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因为你跟这个人你是放下了心中的警戒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觉得他的频率是比较近的，
对，
然后你放下了那个恐惧感的时候，你就会开发出其他的功能。
我觉得是这样，
你就开发了外挂。
而且我在东欧，就是第一年在东欧，就是意外捡到一些日本、韩国旅伴，就因为是亚洲人，可能我觉得比较不怕吧，因为他们没有那么高大，那么不一样。但是沟通真的很辛苦，但就是 body language 或是汉字，然后就可以一起玩欸。虽然都是短短的一天两天三天，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行程，所以我就是没有计划，但是就是还意外的跟一些日韩的朋友就是交流一起玩。然后也才发现日本人真的很拘谨，可是真的是因为文化背景的关系。
对， 对， 对，
因为尤其是女生，她们从小就是学的就是怎么讲，要端庄要柔顺，然后要轻声细语，
他们的 body language 真的特少啊。
对，然后不管是男生女生，他们都要学着就是不要太外放自己的情绪。
对，
因为情绪太外放其实不是一件那么礼貌的事情，然后而且对日本人来说，
对对对，
就 say no 拒绝是一个很不礼貌的事情，所以不管问他们什么，他们都会 say yes。
对，但是他不一定真的要啊，
但他不一定真的愿意接受，这也是相处了才感觉得到。我记得那时候跟那个日本女生朋友一起旅行了好像三天吧，后来我们分开，后来我们在匈牙利重逢，又因为就是大雪，然后就是反正火车没有开什么的，一起玩了好像一个多礼拜，一起过圣诞。因为你一起相处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对方的需求跟情绪。
对，
然后我就问他说，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并不是很想要去这个地方吃东西，为什么问你的时候你说 yes， 我感觉看你的眼神。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因为在日本说不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尤其对自己的家人跟朋友。我说那你们都要无条件接受吗？他说看状况，只要不是太难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是被文化压抑到
习惯勉强自己耶，他们这样
很习惯。对他们来说，日本就是一个很压抑的社会。对，尤其是在一个 team 里面，你就是要配合这个 team， 然后有时候你的个人的情绪跟需求不可以这么凸显或这么表达自己。相较之下，我觉得韩国人就很外放
哦。所以你是先跟一群亚洲朋友，然后开发了自己一些能力，
其实都是一个一个一个，
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对于白人们，你也就觉得好像渐渐可以接受了。
其实那是后来，因为就是刚开始玩的时候都是住青年旅馆，然后后来为了省钱，然后遇到人家跟我分享说，诶，沙发冲浪是一个很好的省钱旅游的方式。所以后来我开始挑战沙发冲浪， 在欧洲沙发冲浪都会住到就是蛮多白人的家，
对，
然后刚开始也是很紧张，因为觉得说哇我连跟外国人对视我都觉得会就是很害羞，就是手心冒汗紧张怎么跟他们对话，可是一次两次三次就真的人是会习惯的，后来就觉得其实他们也没有不一样，他们只是长得不一样而已。
我之前还有录了另外一集，也是跟另外一个女生在聊沙发冲浪。不过你的沙发冲浪资历，我觉得应该超过非常多人，因为你七年半当中到底有多长时间在沙发冲浪啊？
应该七年半里面应该有将近七年的时间都在冲沙，因为就是我虽然存了一笔钱带出去旅行，
最少你存了多少钱？
其实我最初是就是准备一笔30万的预算，想说花完就回家，
所以本来是30万欧洲三个月嘛。
对，但是我是有花，就是没有到三个月就花完啦，就是还是告诉自己要省一点，但是可能不到一年就花完。后来就是因为觉得花了太多钱，然后我又解了其他的存款，但我就告诉自己我要开始省钱。尤其我觉得青年旅馆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我遇到很多就是 low budget travel 的人，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说其实省钱有很多方法，沙发冲浪搭便车，
对，
然后在欧洲不同的国家旅行，不同的国家有自己的 local transportation， 它是比较便宜的。
对对对对，
就像在德国共乘是很 popular 的。
哦，对对
对，
现在在欧洲好流行。
可是那个是后来，像我记得我是2012年开始在欧洲旅行，我刚去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就傻傻的，但是真的就是第一年就是透过青年旅馆的其他的包友简单的对话，知道了沙发冲浪，知道了搭便车，然后在沙发冲浪住在当地人家的时候，当地人知道我就是我要省钱旅行，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哦，那你如果下一个地方要去哪里，你可以怎么坐车会更便宜，
他们会教你一些方法。
对，我就透过这些 local host 教会了我很多，诶，怎么移动是最省钱的，怎么移动可以甚至就是几乎花不太到钱。
对，
然后沙发冲浪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就是免费交换的概念。
对，
那可能说
住别人家的沙发，
对，可能今天我到你的国家我住你家，今天你来我国家说你住我家，它就是一个 exchange 的概念。
可是我觉得它的 exchange 不是说对方来住你家，因为有时候根本就是你现在像谁来住过你家根本没有
因为我七年半都在国外。
对，我其实沙发冲浪我也没有让别人来住过我家，因为我家也没有那个位置给别人住、
okay，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种交换，是他想要认识人，他想要知道你的文化，他想要交一个朋友，所以等于是
也可以这么说，
对，你去住他那边，然后跟你一起 hang out， 跟你一起玩，然后认识了一个新的文化，一个新的朋友，我觉得是这个交换。
我觉得我认同你说的这个，因为一开始我听到沙发冲浪的时候，就一开始跟我说的人，他就说可能就是一个交换住宿的概念，但是后来我自己开始沙发冲浪，我就发现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定义 couch surfing。
对，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他的上班非常的忙碌，然后他可能每年可以出关的时间很少，但他在平常忙碌的生活里他也想要有出国的感觉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就 host 外国人。
对，
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有外国人跟我交谈，诉说着他国家的事情，甚至教我一些他国家的语言，煮他国家的食物给我吃，对我来说我就有一种在家度假的感觉。
对，
他就
觉得好玩。
他其实就是一个多面上的 exchange。 像我觉得还不错的是我因为就是喜欢煮饭这件事情，然后住到很多的沙发，然后如果遇到爱吃爱煮的沙发主，他们可能就是我们都会 exchange kitchen， 比如说、oh. 欸，今天你教我煮你们的国家菜，我教你煮台湾菜。
哇、wow. ！
所以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多面向的交换，不管是文化、
对对对，
食物、语言，甚至旅行。像我从一个刚开始什么都不懂的就是旅行菜鸟，到后来可能我上手了，我知道怎么在欧洲玩省钱旅行，怎么在南美走跳是安全的，然后我到了不同的 host 家的时候，可能他们正准备一趟旅行，我就是他们的那个 guide，我就可以分享我的 tips 给他们。
哦，对对，
这也是一种 exchange。
我觉得一个关键、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你会以为说到当地找当地人，当地人会告诉你一些旅行的方式，但事实上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我常常在得到很多的旅游资讯，大部分是在青年旅馆，可能会更多，因为青年旅馆才是一个旅行资讯汇集点。然后很多时候当地人，因为我有几次哦、是找那种当地人的沙发去住，然后我想要搭某一种船，
对，
然后那种是特别观光客才会理解的细节、那当地人根本就不会去做这个消费，
他不懂，
所以当地人不知道。
对，
所以我也就是有几次遇到这种状况，我就会发现、啊，并不是所有事情问当地人都会知道，
这是真的。
先分辨说这件事情是观光客会做的事还是当地人会做的事、如果是当地人会做的事，当地人可以给你指引，但是如果是观光客会做的事，你会在青年旅馆或者是其他的 backpacker 身上找到答案。
对
对，会是有点差异。
我觉得 对，我觉得非常认同，而且我要看这个 host 喜不喜欢旅行。
对对对，
因为有些 host 他本身其实是不旅行的，他只是因为我家有这个沙发，
然后他喜欢交朋友，
就是、他喜欢交朋友，他就欢迎你来住，甚至像我最多住到一个 host 家的时候，他同时 host 八个人。
我遇过这种就是把自己家里当成 guest house。
对，然后结果我每天都跟其他的 guest 在 hang out， 因为我们的 host 超忙。
哦，对对对，
我就会觉得其实每个 host 都不太一样。
可是我觉得这种人，其实我内心都有个疑问
什么疑问？
他家里搞了这么多人来住，然后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然后他自己就跟一个那种青年旅馆老板一般忙了，但是他又要消耗他的电费啊什么的，对不对？因为大家在用他的水电嘛。
对，
那到底是，然后有的很忙的他忙到甚至我们互相之间都变成朋友了，他不见得有空跟大家有这么多相处。
我有遇过这样的。
对，那这种人到底是他求的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 couchsurfing 的时间很长，对我而言 couchsurfing 是一个交朋友的平台，因为我就是喜欢交朋友，他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只是一个 free stay， 不是一个免费
住
宿
而已。
对，所以我常常花很多时间去跟 host 聊天。像你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也都有问过我的各个 host，
那他们怎么？
然后我觉得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像有些 host 他就是说，单纯说，像我印象就是我说就是最多八个人住的那个是一个巴西男生，他就跟我说哦，因为他本身会六国语言，他自己是很爱学语言的人，所以对他而言，他 host 不同的人，他就有一个交换语言的对象。像我那个 host 他会讲中文所以我住他家的时候他超强的，他跟我讲中文，跟隔壁的哥伦比亚女生讲西班牙文，然后跟另外一个荷兰女生讲英文，然后他可以多语同时切换的时候，我就想说哇，他其实应该很 enjoy 就是在家里就有人跟他 language exchange。
对，
因为他要特地找就是语言交换的学伴，其实不容易，
而且他就要跑多少趟。
对啊，
可是接手大家集合，
他回家就可以跟大家聊天。
他家是语言中心
真的，而且他可以随时切换，超强的然后像我也有遇过，就是单纯比如说一个人住他觉得无聊，然后他家就是有多的空间然后他就是习惯家里有人走动，就是单纯就是感觉享受有室友的陪伴。
对对对，
因为像我印象我在欧洲，我忘了是哪一国，有一个 host 他是自己人住了一层公寓，他有一个多的房间也有沙发，然后他本来想要找室友，可是他后来就觉得他就是先后跟几个室友一起住过，觉得跟室友一起住就是很多妹妹嘎嘎，因为室友有出钱嘛，你就不能够要求对方太配合你的生活原则，
不能照你的规矩啊
因为他有付钱
啊，
所以是大家一起协调的。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是说其实人啊长时间住久了可能就摩
擦
比较大，但是如果是短期的客人还是
对，像他其实他自己就是以他的收入，他付一层的那个房租对他来说是没有关系的，他只是单纯就一个人住无聊就找室友，后来发现换了几个室友觉得这样好累他没有好像就是房租减少了但是没有比较开心，因为每个室友都有自己的妹妹嘎嘎后来他就发现他可以接待外国人有时候他朋友来他家玩，他就觉得我可以接待别人就像你说这种短期的客人，我们一定尊重主人嘛就是我们也会 hang out 也会聊天也会一起玩，可是我们是短期的，就不影响他的生活而且基本上我们一定会配合他的生活公约，我们不会去跟他有所抵触。
对，
所以对他来说，
毕竟是免费的，
对，所以对他来说他会觉得是一个很轻松的交友管道，
符合他的需求了。
对，有些人只是
有趣。那我
有问题，
你住过最长的沙发就是在一个人那边 stay 最久是多少天？
两个月。
我是大概一个半月。
我两个月。
对。那你觉得后来有摩擦吗？到最后？
我跟他没有任何的摩擦，我们后来变成超级的好朋友。
哇！
对，超级好朋友。可是其实我到后来离开才知道，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住，因为他是当初是为了就是他已经准备辞了工作去旅行，所以他开始玩 couchsurfing 先接待外国人，这样他才会有评价，
做一个热身，
对，做一个热身，先接待外国人，他之后可以去住别人家，但他有一个室友，然后
室友不高兴吗？
对，刚开始他室友是开心的，就觉得有外国人来睡我们家沙发，而且他们家客厅很大，同一个时间最多我们好像有三个 guest 吧，所以因为我的 host 很喜欢交朋友，而且他是为了他的旅游暖身，
对，
所以他是觉得 OK 的，而且加上因为我旅行很多，然后那时候刚好那时候我记得在巴西是在里约，那时候刚好遇到就是 Olympic， 就是那个奥林匹克， 那时候很多人对巴西的一些纪念品小东西都有兴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有帮忙一些台湾的朋友做一些代购的东西，所以我在那边待时间就长了一点，然后他就不介意我 long stay 啊， you can stay as long as you want, I know you need to like get some money for travel something, 然后那时候他全程都是很 OK 的，但他室友就不开心，
就是到后期一开始可能开心，然后到后面就开始觉得有意见了，对，也太久了吧什么的。
他而且这中间不是只有我，是一直有其他的 guest 来来去去，他的室友后来就很 concern 说，诶，我们一起付房租，可是客厅每天都有别的人在那边，就是他没有办法这么的轻松自在。所以后来其实像两个月结束之后，我跟我的 host 变成超级好朋友。我还记得后来我去，
但是 host 跟他室友翻脸了吗？
他们没有真的翻脸，但他后来有跟我说他室友其实有些 argue, 他没有让我们知道。对，我跟我 host 变成超级好朋友，我印象超深，因为我那时候后来离开里约去别的地方旅行，然后我后来是从巴西里约飞走的。我还记得回到里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既然要从里约飞走，你一定要让我知道是哪一天的飞机，我要送你去搭飞机。
哇！
然后他送我去搭飞机的时候，在车上还放了一首就是很感性的歌，然后两个人在车上边听边哭，因为就是感觉今天说的再见，我们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会再相见。
可是你们后来有相见吗？
没有啊，巴西里约离开之后就没有再机会见面了，因为他就在都爱巴西啊。
啊，真的啊。
但是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我还记得在机场就说再见的时候，我们就抱着哭，超难过的。
哇，现在都还是联系，
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他现在搬到圣保罗了。哦，他是同志，就是他都说就是我是他的那个 soul sister, 就是我们就是灵魂姐妹。然后后来就交了一个很好的男朋友，然后搬去圣保罗住了。
那你下次再去啊，
有他，因为我们还有 keep in touch, 他都一直跟我说，他都会跟他男朋友就是提到我的事情，就说就是那时候玩 couch surfing 只是为了暖身，为他的旅行做准备，但他没想到意外就是交到一个就是 soul mate, 就是很好的朋友，就是我们有心事的时候还是会互相跟对方说。
哇，
我们那时候在他家住那两个月，我记得有时候 weekend 的晚上，我们可能就是坐在沙发一起看电影，喝着酒聊心事，就聊到天亮。
哇，天哪，
我们变成超好的朋友，而且我们都懂对方心里的感受。
欸，真的耶。
然后他都跟我说就是 You have a home here, 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欢迎你随时回来，就是我在哪里你就有一个家在这里。
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就是我在国外都会更加感觉到啊，两个人能不能交流，很多时候根本不是因为语言，就语言绝对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而是你们两个人内心想不想交流，对不对？
我
有时候只要你们两个心的频率是很近的，是很想互相了解的，
对，
其实语言啊或者是环境啊或者是出生背景价值观都不会是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我很喜欢他是一个心很美的人，他心地很好，然后我不会形容，我觉得他是一个心比人还美的人，就是他心很美，然后你跟他交流说什么你都觉得没有压力没有负担，然后永远都是在你的角度替你着想。
哇，
他对身边
的
人很好，所以我后来倒知道就是他的室友后来其实不喜欢他接待外国人，然后他室友抱怨的时候，我说你怎么没有早点跟我说，早点说那我就赶快就是离开去住别的沙发，或是就是怎么讲也会让其他 guest 知道，我们就不会一直在你家玩这样。然后他就说可是因为他很喜欢我也很喜欢我，就是其他的 guest 很喜欢我们，所以他
自己
想办法去安抚他室友的情绪。
哦，不容易，
对，他人超好，而且他都没有让我们知道，
真的太不容易了。
他人超好，他只希望我们就是住得舒服，然后在巴西他的国家玩得开心，他就希望我们在巴西就是有很美好的回忆。他真的是一个心地很善良的大好人。
好，我们之后去圣保罗直接去找他，因为对遇到很好，我也遇到好多很棒的那个沙发主人，
对，
然后也是有很多很棒的回忆这样。
而且我印象最深是我在他那边住了两个月，然后刚好中间我身体很差，有一阵我就是好像那时候因为很忙发高烧、然后就是去药局买退烧药吃的都没有用，最后是他带我去巴西急诊室挂急诊。然后急诊室的医生不会说英文，然后他全程帮我翻译，然后被打了一支超痛不知道是什么的针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在这种时候
好感
动，需要有人照顾。对，
然后后来也是中间那时候可能季节变换，他也是发烧然后请假带家要休息，我就觉得我就记得我煮粥给他吃干嘛的，就是 在他家的那两个月我没有一起玩，可是也刚好一起陪伴到对方，就是比较就是辛苦的时候。
哇，
对，
所以你们这样是革命情感啊，
革命情感，而且就是真的就是我们在很多的同理心跟心情上面都很像，就是我们的磁场频率很合。
哇，
对，所以他就也一直跟我说，如果我有再回去南美再去巴西一定要去找他，
一定要去找他。
因对他说，因为他现在跟他男朋友就是感情很稳定，在交往几年，他说我都好希望把你介绍给我的男朋友。
我觉得对，你一定要再去去欸，
但是因为现在巴西疫情很严重，平均每小时死两个人，他们现在疫情太严重，不知道
结束啊
什么时候。
他是年轻人吧？
对，他是年轻人，
那就好。因为啊，这个我之前就是另外一集聊沙发的时候，其实有聊到，就是我有一个日本老爷爷的那个沙发客，然后我在京都，然后我先去，然后去了以后，他后来来台湾，我又找我的阿姨，找我的朋友，接待他，然后后来我阿姨我妹又去日本，然后他又来，我们就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这样子。
哇！
然后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69岁了。
哇！
然后后来的这
十年，很
高龄，对，然后后来这十年，我们就不断的互相的一直见面。
Okay.
可是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有一种每一次分别，我都担心我不会再见到他的心情。虽然说京都很近，可是他年纪就是这么大了嘛。
真的，
对，结果我们这样子就是有，你看有我们中间有多少的那个接触，然后包含比如说我爸妈都认识他，然后我开民宿他也有来住等等，
哇，
然后就一直到上个月，
对，
然后他哥哥就通知我说他过世了，
好难过。
对，可是就是。可是我觉得还好，是因为我在这十年之间是不断的，
对，你们还是有联络的，
努力的去维系
这段感情。
对，而且每次只要有办法见面，我就会排出时间再去见一次，再去见一次。因为我觉得年纪，当然啦，我讲意外就是不是只是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有时候年轻人你也不知道会怎么样，然后特别像现在疫情，你也不知道说疫情会带走谁。那但是至少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我是不断只要有机会就见他，有机会就见他，不断的见面。我虽然知道说这一天就有一刻要到，但是我觉得哦还好，我都已经努力的记录下了一切这样。因为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还是好像是去年八月吧。
对。
那个时候因为他疫情滞留台湾。
对。
他在台湾玩，然后疫情就爆发，他就没有回去日本，然后他在台湾就一直滞留了可能超过半年以上，就是
哇好久哦。
对对对，台湾会延签，会给大家延签，就是帮助大家可以找地方安定下来，不要一直飞嘛。然后他就一直留在台湾，然后我还跟他约了一天，他就说他想去吃臭豆腐啊，想干嘛的。然后我当天还说，那我们来拍一个 YouTube 的影片。
对
对，所以还留下了一些记录，这样。那个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所以但是这个影片我还没剪出来，我找时间再剪出来分享给大家看。
我觉得他一定很开心，在台湾就是有你这个朋友。陪着他
后来，你知道他这个是京都的 Couchsurfing King 啊，你知道他后来在台湾交了一大堆，就是那个欧巴桑级的那个好朋友，然后他常常会飞来台湾，是为了跟他们去唱 KTV。
哇塞，
太妙了，
嗨哦，
反正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在 Couchsurfing 遇到这些旅行的人，就会觉得说是让我的人生多了一个典范。你会知道说。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只能关在家里，
真的，
或者是不是老了就一定孤独？
对，
你还是可以有很多你的兴趣和交全世界朋友。那他就是一个，他是这个 boss。
我有一个，我记得我回来前在 Bulgaria 的时候，在保加利亚，然后有一个 host 是一个荷兰老爷爷，然后他也是，他说他之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在他那个年代，他就已经环游世界，脚踏车旅行。脚踏车环欧，然后自己一个人就是到亚洲。他说他那时候一个人到中国环中国，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自己做了很多笔记，自己搭火车。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疯狂背包客，后来就是疯狂完之后回去结婚生子，然后也像以前是 grandpa 了，然后后来因为离婚，然后就自己一个人住。他觉得想要去便宜一点的国家，就是养老退休。然后他很喜欢艺术的东西，他就到 Bulgaria 自己买了一个房子，然后自己准备开一个艺廊，要展示一些。他很爱保加利亚的文化，他说手法走了那么多地方，保加利亚是他一个
最想停留的
地方。他有一种觉得这就是我第二个家的感觉。然后他在那边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准备开艺廊。那时候他接待我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搬来半年了，他已经不晓得接待过多少人。他说，因为他就是一个人啊，然后还有个多的客房，就是随时接待沙发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很辛苦旅行。遇到很多善心人的帮助，现在老了，
对，
他有这个条件， 他觉得他就想要回馈给大家，所以他就一直接待各国的沙发客。我就觉得超棒，他的老人生活一点都不无聊，他七十几岁了，
他就是回归到他年轻的灵魂、
啊、对呀、啊，超棒的。然后我还记得我去住他家的时候，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也才搬来这边一年，房子整顿好，开始接待沙发客，可能半年都不到一年吧，我已经接待了几十个人，然后里面有六七个台湾人。我说
哇
哇，原来台湾人这么喜欢保加利亚吗？我整个超惊讶。
而且就在他家集合，就这样。
因为他的评价都很好，而且他
自然而然就会收到他
的 profile。对，他的 profile 介绍就是他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而且他评价都很好，就是一个爱旅行的老爷爷。然后又是一个，就是他懂很多东西，你跟他有好多可以聊。
好，那我去那边也
可以，他一定很开心。对，所以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其实我觉得人不管到几岁，如果你的心态就是喜欢旅行、喜欢玩，你没有把自己规划成说啊、哦，我已经退休了，不能动，不能去任何地方，你的心态是好的，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出去。
我觉得是耶，
你的心态是健康的，是就是你喜欢旅行的，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分享。
对，
我觉得重点是在自己的心态，而不就是应该是说你自己的心态限制你的年纪，而不是你的年纪限制了你。
好，本日金句本日金句就是这个。对对对，我觉得讲得太好了、嗯、确实是这样、
嗯、我觉得是耶，就是就像你说的，我也在这七年半的旅行遇到很多很多，其实我真的没有认真算过我这趟旅行认识了多少人，但很多人都是我人生中的贵人，不管是可能是精神上的 support， 或是比如说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或是跟我分享很多旅行的 tips， 教我怎么省钱，或是在旅行中可能就是遇到我状况的时候，可能就是扶我一把的人太多了、嗯、大家我真的就是透过大家的这些陌生人的善良跟爱心，让我觉得其实旅行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危险。
对
对，而是
哎，那你真的没有遇过危险的事情吗？
哦，也是有啦，因为毕竟七年半还蛮长的。
最危险的是什么？你有被抢过吗？
我有被抢过。
真的假的？
我在巴西被抢
啊！巴西真的有点乱，
还有上新闻哦
啊！
不是
巴西的新闻，
因为那时候也是很有趣、嗯。我在巴西的时候，就是在里约，我刚刚说那个我住过最久的 host 家。
嗯，
那时候刚好因为是就是里约奥运嘛、嗯，然后我两个中央社记者朋友，他们刚好来里约采访奥运、嗯。可是你知道，因为记者来是很忙的，他们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每天都是忙着不停
的
采访，对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时间可以就是见面。嗯、直到他们奥运结束的隔一天，因为他们是隔两天之后飞走嘛，就只有那一天，他们就唯一那一天有空。所以那一天我们就约了要碰面、嗯、然后他们两个也想说诶、欸、好不容易就是忙完之后最后一天可以出去走走、嗯、可是因为他们本身是记者、嗯、他们知道巴西里约有多危险，
对，
就是抢案有多泛滥，
对，
所以他们其实有点担心跟我出去，虽然我每天就是那个坐着 local post transportation 到处乱跑的人，然后我就说你们如果这么担心，我约我的 host， 因为我的 host 185公分高，就是一个高高壮壮的男生、哦，我说我找我的 host 一起，有一个 local 在，不用怕这样、嗯、他们说 OK 啊，然后我们就四个人一起出去 hang out， 结果我们就被抢了。
是在市中心或是在危险的区？是
在就是市中心，在 La Paz， 就是最热闹的夜店区，也是最危险的区域，可是观光客一定会去的区域。正常来说那边虽然危险，但白天相对安全，但我们那天可能运气比较不好的是，因为在奥运期间就是政府、嗯、巴西为了怕就是说如果很多外国人来，有很多的抢案或是不好的发生，有损国誉，
对，
所以在奥运期间他们是有军队镇守在里约，所以看到很多热闹的地方、哦、街头巷角都有就是持枪的军人、
哦、
但是因为奥运结束，所以隔天完全撤掉。那我在想、啊、这些抢匪可能饿了很久，
没错，
所以就刚好那天我记者朋友难得唯一一天的有空的时间，然后我们四个人然后就在 La Paz 被抢。
他是有拿刀拿枪？
他是哪一个？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巴西的烧烤很有名。
我知烧烤叉哦。
对，他就是那种烧烤很长的叉，上面可以插很多肉块，那个人就拿着一只很长的烧烤叉，然后就这样子 point 就是对着我沙发主的肚子说，他讲葡萄牙文，但那时候因为我会讲西班牙文、嗯、所以我听得懂一点点，就是类似的，对，然后他就是说给我你的手机跟钱。
哇，我跟你讲
我印象超深刻，
然后你就给了，然后他就走了。
我印象超深刻的是那个人的眼神看起来有多可怕，因为他感觉就是你不给我就是可以马上捅死你的那种感觉，我那时候真的超害怕、
哦、
对，然后我们有四个人，但就是两个人丢了东西给他，然后我们四个人抓到枪死就跑掉了，所以我们算幸运，就是两个人被抢，另外我跟另外一个人没事，可是我身上其实也没有东西啊。
所以真的有人就掉了手机掉了钱，但是
就有两个人被抢了手机跟钱，
那种没有掉。
对，但是比较麻烦的是我那两个记者朋友，其中一个记者朋友他的手机就被抢了、嗯、 然后手机里面有超多采访的照片，
超惨的，
他很惨。然后我记得我们后来就是找到 chance 跑掉到大街上，就直接拦了一台 taxi 就直冲警察局，然后去报案的时候才好笑。去报案的时候，因为我们就
大排长龙要排三小时，
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们去报案的时候，结果因为我的 host 就是他是巴西人，讲葡萄牙文嘛，就跟警察讲我们遇到的状况，然后结果警察就啪丢了一本这么厚就是很高的案底的照片，
然后叫你认人，
叫我们认人。但是巴西很多黑人，我不知道你们去过巴西，
就长一样吧，
对，巴西很多黑人长得看来都一样，尤其是那种就是那种黑黑壮壮，然后就是看起来凶神恶煞脸，看起来其实都是一个样子对我们来说。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本案底，我们就四个人很认真的翻完之后，我们四个人对抗，我们其实看不出来。
唉，对
对，
至少他还翻出一本让那个，因为
没有，后来还给我们第二本，但是我们放弃了、
oh、
因为太多了。
你知道其实在中南美很多地方哦、他们的治安真的没有那么的好，
真的，
所以很多时候你去报案真的警察就是打发你而已，他会觉得你才掉那么一点什么钱又没人受伤，就是他们有时候就直接把你打发走了。
讲到这个，我朋友曾经跟我开玩笑过，因为我这一路上被偷被抢或是被骗，就是遇到一些状况，然后我会去警局报案，
对，
所以我就收集了一些国家的报案三连单，然后结果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你到底是在旅行还是在收集各国警局的报案记录？
我跟你讲，我后来就是在疫情前的好几次的大旅行啊，就是发生了，比如说我在哥伦比亚空拍机被偷，
对对对，
然后我也是去报案，然后来我在纳米比亚车窗被砸，
对，
然后东西也掉，然后也去报案，然后我就有见识到比较落后一点的国家，你知道其实他们的那个报案的三连单是手写耶。
哇、
你有看过这种，不是电脑打字
耶。其实我已经忘记，我可能回去翻出来看一下，
可能也是手写，因为
我已经忘记
了。比较落后的地方，其实你要想说在台湾早就是全部都电脑化了嘛，但是在纳米比亚，我是2019年吗、
okay.
这个时候都还是手写的。对，所以那就是手写的东西。其实那个报案三连单我拿回来以后，我心里都在想说，那个保险公司不知道成不成
功，
对，我怕他觉得我在唬烂，你知道吗？就是手写的东西啊，
对
对。
因为我当初只预计出去3个月，而且我还以为我会提早回来，所以我没有买任何的旅行保险，我这7年半都没有保险。
我天啊，对对，因为你知道吗？其实你人在外面的时候是不能加保的，
是不行，
因为你必须亲自签名。
对，
哎，可是你没有买线上的吗？还是
我
翻很穷也没买？
我都没有，也不想花这个钱，而且也觉得应该还好吧。
好，可是这个地方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后来每一次长旅行我就会买保险，而且我中间发生过，比如说我翻机延后
OK，
可是问题是一个旅程我可能停了3个国家，
对，
但是一张保单只会付一次的班机延后。
嘿，这我为什么不清楚？
对，所以如果你有旅游变险会包含很多事情，比如说它包含了班机延后的险，然后当然会限制说延后多少小时才能够算，
对，
然后再来是它就同时包含了假设你掉东西的遗失险，
哦，
类似这样，它是包在里面的。
OK，
然后比如说受伤又会有一个就医的一些基本的什么这样。好，那它包在里面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同一趟旅程中申请一次的班机 delay， 但是如果你又有第二次 delay、第三次 delay， 那后面就不行。但是你同时如果又发生了一次东西遗失，比如行李遗失，那这个遗失也会跟这一次的 delay， 它两者都会付。
OK，
就是不同项目都有一次。
我是后来就是看到身边一些也是爱旅行的朋友，然后他们出门就是可能都保这些险，其实很实用，很受用。
因为我后来就知道说班机都不会只 delay 一次，所以我后来都会保两张
，OK，
至少两张。然后如果是像比如说去纳米比亚那种，
对对对，
就是在非洲的大草原上的，我就会保3张
，OK。
因为
其实我觉得很聪明，
我就保3张，因为你知道，其实那3张你了不起付台币3000块，
对啊，
可是你只要掉一台相机或什么的，然后有的会有保额。
对对对，
比如说他一项商品最多赔8000
，OK。
那问题是你的一台电脑就5万，你怎么你保8000能够算什么？可是如果你3家都同时理赔，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拿3个8000？
哦，对，
对你至少可以不无小补啦。
对
对，所以我后来就是如果我会去评估我的旅程如果更长，或者是如果它是需要很多重的转机，或者是安全度没有那么高，
okay.
我就会保比较多件。
其实我是建议保险的，只是我的状况比较特别
了，
因为我当初预设我要出去 三个月，然后我还想 maybe 可能我两个礼拜就回家，所以我没有做保险这个动作。然后之后就是看到身边一些爱萍的朋友保险，然后就是在真的遇到状况的时候得到理赔，我觉得真的就像你说的不无小补。然后我就有咨询过，但因为我人在国外我没办法保。
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那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另外一个资讯，就是其实有线上的保险、
可是人已经在国外好像不行，
没有，他在
离开，
他是国外的线上保险
啊。OK，
是像我在南极的时候我们还额外保，因为像台湾的保险公司并没有保到像南极这种可以直升机救援的险，就是这么高阶的险、台湾的保险公司基本都不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去找国际的保险。
对，
那也是南极船公司告诉我们保这一家他的、比如说你要直升机救援，
对对对，
那他这个钱他会帮你先付，因为你知道、一趟直升机救援可能就比如说二三十万、
对啊，
你是没有任何的现金可以直接付的话，那直升机不来接你怎么办？
可是这种是属于特殊的险种。
对，但是他就是有保到很高阶，那这种线上险都是不管你在世界各地你可以线上保，他也有基础一点的险、
也有基础的旅行不便就是班机 delay 之类的，
有比较基础的险、
okay,
对，所以这种就是、可是这国外的公司才有、所以这种就是要从英文网站上面去保，但是至少这样的资讯就是说假设你人已经在国外、然后你又希望可以赶快再加保一个什么、比如说谁知道你这钱包会不会你就去南极、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information，
对对对对，
就是之后假设人在国外有需求，我觉得线上可以加保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
对对对，
因为我自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那时候人在智利的时候，我在 Bolivia 的边境的时候、然后我记得我在沙得乌尼遇到一个，你有去吗？对，我记得。
对，
那时候我遇到一个台湾男生在 hostel， 然后因为我们都要去智利，我们是路线是一样的、我们就一起搭隔天一早的巴士、就是要去卡拉玛，然后之后我们要转巴士去阿达卡玛，就是世界上最干的沙漠，
对，
所以我们就一起搭巴士，结果我们在卡拉玛等下一班巴士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臭水党
啊，
然后我因为拖着一个很沉重的行李箱，还有一个后背包，还有一个手提包，
你完全就是脸上写着我是
但很神奇的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很行李箱，还有后背包，还有一个手提袋，结果那个男生啊，因为他是在美国好像念书，然后利用就是放假的时间就是去玩秘鲁、玻利维亚跟智利，就是短时间一个月的旅行、所以他只有一个中型的后背包、所以我们被臭水党泼臭水的时候目标是他
啊，
因为对方可能会觉得不知道我的哪一包里面有重要的东西，但他只有那一包，
还是说你看起来比较穷？
有可能我看起来比较穷因为他身上有东西可能看起来比我好之类的。anyway， 然后他被泼臭水，然后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长的故事、
可是臭水到底是什么？是喷还是什么？
他的我印象很深，是一个黄黄绿绿很恶心很臭的液体，但我们没有很仔细的确认那是什么，
好不想确认。
对对对，不想，真的还蛮恶心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有做紧急措施，我们没有当下被抢，可是迂回曲折最后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是在
还是在抢了。
对，我们好像可能被集团跟到了。anyway，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故事，有机会再跟你说。
因为我觉得在国外其实你只要被扒手或者是跟要抢你的人只要被盯上了、我跟你讲
就摆脱不了，
要逃掉。
我们辗转迂折，然后换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三明治店，然后又是一个声东击西，然后他的包就被抢走了，然后里面有笔电，有他的手机，然后有美金现金，还有他所有的家当，后来我们就去报警。
你觉得就是泼臭水的同一组人吗？
我觉得是同一组人。
我觉得他们真的锲而不舍
真的锲而不舍。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后来我们就取消我们的计划，我们就没有去阿达卡嘛，然后我们就去了另外一个，因为我那时候刚好有台湾朋友在智利的一个城市工作、然后离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是大概四五个小时的车程，因为我们到智利的第一天就遇到臭水党，我吓到了，然后我那个朋友是身上什么都没了，他身上只剩下护照相机，他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他很急需要联络他的家人，可能要汇钱给他，需要帮助，
所以我们就要停下来先想
办法。对，我们就要停下来先想办法，所以我们就改变计划，我就带他去我朋友的那个城市，然后后来才发现他有为他这一个月的旅行做保险，所以后来当初我们报案的三联单有载明了他掉了哪些东西，所以之后我的朋友带着他，我们去买他的笔电、手机，然后他的后背包，这些他据说是后来都有请到款。
我跟你讲，
所以我那时候才意识到，哇，保险好好用。
对，而且你知道报案三联单上可以的话，你要写得很清楚，就是包含了我是比如说 Mac 的笔电是 MacBook Pro 的什么。然后包含了我是镜头、
对，
我镜头是哪一个牌子，比如说多少多少焦段的，
对对对，
我的机身是什么型号的、
wow、
你如果全部都写的话、它会依照那个，因为比如说你看现在电脑啦、笔电相机这种东西它的型号这么多，然后价格 range 这么大，所以你要写到很细。
我有点忘记他当初保险的是哪一种险种， 我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好像他那时候联络了保险公司、嗯、然后是台湾的保险公司，然后说因为他有保那个就是旅平险嘛、嗯、他保那个以他保的那个条件，然后他就说那他可以去买他掉的包包，
当下需要的
对当下需要的包包，
然后实支实付，
对，实支实付，所以他每一张收据都留下来，所以我在想应该就是以他后来买到的东西那个金额获得理赔。
欸，我跟你讲，我之前在南非吧、嗯、
对对对，
有一次是那个航空公司真的很莫名其妙、嗯、就是我们是第一个排队，当天排队第一组 checking、嗯、然后他第一组就告诉我们说班机满了。
What？
对，你就说搞什么鬼，因为他说前一班 delay， 所以 前一班有人没上机、嗯、然后那些没上机的人全部挤到这一班、嗯、所以我们即便是第一个 checking 也上不了飞机、嗯，反正就超傻眼，
好扯、哦、
然后当下我们心里想的是说、嗯、我们的保险可以支付多少，结果就发现我们是只要 delay、嗯、因为他说要延后的话就是延后明天的同一班、嗯、因为一天就一班，嗯，那反正就我们一定是明天那一班，那既然延后这么久、嗯、一定可以理赔、嗯、然后我们有实支实付的项目、嗯、所以我们就直接住到机场对面的五星酒店、嗯、在里面爽爽的吃喝，
哇塞好赞哦，
对，然后吃的东西就挂账，所以就是到最后、啊、饭店出来的账单就全部就是一张饭店账单、
okay.
所以那他们就直接依照饭店账单来，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听到很多这些，我觉得可以的话真的要保险，
而且你知道我们四个人哦，我们还一人一间房，我们没有要替你省钱的意思啊，
哇塞
可是我们本来就有缴保费，对，我们就是完全在规则内，
对，
那但是你就可以趁这个时候，因为你是实支实付、嗯、那你干嘛要去住一个很远又便宜的，
对啊，很棒啊，
累自己嘛，我们就住在那个机场正对面，就是走路一分钟，
哇，
五星，
超棒超棒，
对、嗯、所以下次出国你就记得保险我再分享保险公司给你，然后你
可以
一次要
我再跟你请教
保两个
好，我再跟你请教，對對對，但我觉得像因为疫情，因为短时间之内都不可能出去，
至少要在一年，
而且其实我自己的心情是可能就是流浪太久了，其实我觉得近几年我应该也都没有想要出去，我现在还 enjoy 在台湾、欸、有一种回家的心情，
很好，嗯，我觉得也不错啦，因为其实长时间待在台湾又是另一种生活，另一种想法，
我觉得可能我之前的旅行时间真的太长了，我觉得其实蛮累的，就是有点像游牧民族，就是一直在飘，一直在飘。有时候醒来的时候，抬头看着天花板，还要想一下我现在在哪一个国家，在哪一个城市，说着什么语言，我的 host 叫什么名字，每天一直重复问自己这些问题，到最后会觉得说自己很像没有家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很 enjoy 在家里有家人一起，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嗯，好，我跟你讲，今天这一集是录了就是快要一个小时
okay.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聊到，所以
糟糕
我们这一集先结束、okay. 然后呢我们再录下一集跟大家分享我们列好的问题里面还有几个没聊到的，
好啊好啊好啊，
好，嗯，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嗯、然后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想也想跟我们分享，嗯，那就欢迎到 FB 唐红安的粉丝专页，或者是呢单身女子旅行的社团里面，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照片。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还是小荣哦，拜拜
拜拜。